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不再延迟，美韩启动联合军演，朝鲜表示理解；我们要在世界媒体看中国栏目中来介绍奇异的中朝关系；复活节前，闽东教区的地下教会主教郭锡锦被中国当局拘留；关闭领事馆，收起新条旗，美俄关系恶化。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和韩国正在展开一项大型年度联合军事演习，这项军演因为韩国今年2月主办冬季奥运会被暂时搁置。代号为雏鹰这个实地实战联合军演，包括海陆空还有特种部队的联合作战演习，通常为期1个月。另外代号为关键决断电脑模拟军演4月中旬开始，为期2周。五角大楼今年3月表示，将近24000名美国军人和30万韩国军人将参与这2项军演，跟往年的规模旗鼓相当。韩国军方说，今年的联合军演规模不会超过往年。美国跟韩国称，这些年度军演是为了检验还有提升两个盟友联合应对军事威胁的能力。平壤当局则是美韩年度军演为攻打朝鲜的备战演练，曾经扬言会做出军事回应。不过呢，美韩星期天启动联合军演之后，朝鲜没有立即做出跟往年类似的反应。据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月在会见到访的一个韩国代表团的时候，称对美韩年度军演表示理解。自从今年1月以来，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互动在参与了平昌冬奥会的带动之下呢，突然加快。双边已经约定4月27号举行10多年来的首次高峰会。美国政府对朝鲜半岛局势这个发展表示欢迎，川普本人也答应下个月跟金正恩会晤，但是呢，坚持认为国际社会应该继续向平壤施压，一直到朝鲜放弃核武器。那么，朝鲜金家王朝第三代统治者金正恩突然在最近访问了中国，给全世界的朝鲜问题还有中国问题观察家带来了惊讶，也给中国网民带来热议话题。与此同时呢，金正恩的到访也使世界媒体有机会再度见识了中国共产党当局的网络舆论控制的手段。下面在世界媒体看中国栏目当中，也要来介绍奇异的中朝关系。
金正恩的中国之行给中共当局带来麻烦，在强调一律强调要跟中国共产党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央保持一致的当今中国，网民对金正恩公开的鄙视，并借着金正恩和他们所说的东朝鲜的话题指桑骂槐，嘲讽和抨击中共政权和习近平专制独裁的言论，使中共网管当局不得不加班加点大力删除。近年来揭秘的历史文献显示，1950年在中共武装靠着外国势力，也就是苏联共产党政权的支持，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立足未稳之际，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串通苏共独裁者斯大林，密谋策划了针对韩国的侵略战争，并使用计谋把中共领袖毛泽东拖入战争。毛泽东为此派遣了几十万中国军人，以所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朝鲜，以极其惨重的代价为金日成发动的侵略战争火中取栗。为了怂恿毛泽东政权出兵参战，斯大林先是许诺苏联空军会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但事到临头，斯大林却食言而肥，拒绝给中共军队提供空中掩护。 没有空中掩护的中共入朝参战的军队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空中打击目标的活靶子。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因为依仗太子的身份违反中国军队纪律，擅自白天生火做饭做蛋炒饭，被联合国军的飞机发现炸死。联合国朝鲜战争结束后，金日成政权对中共派遣大军给他当炮灰的报偿是残酷清洗平壤政权内的所谓侵华派。平壤政权内的侵华派的高官不是被杀就是被迫逃亡中国。时至今日，这段历史依然是中共政权以及中共政权的支持者难以启齿的伤痛。中共政权及其支持者对中国军人为金日成侵略战争充当炮灰的说法很是介意，但是他们又说不出应当如何称呼那些被迫为不光彩的侵略战争送死的人应当如何称呼。为金日成火中取栗又不落好的愤懑不仅表现在中共政权的支持者身上，而且也表现在中共政权上层。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不久前发表署名文章，指责金正恩政权对北京忘恩负义，居然胡说中国不知感恩，不感谢朝鲜为中国挡住了侵略。人民日报的那篇署名文章称，事实恰恰相反，是当年金日成贸然发动战争，导致了中国被卷入战争，导致中国蒙受巨大的代价和损失。观察家们普遍指出，朝鲜金家王朝政权将近70年来既利用中共政权又仇视和提防中共政权的心态和政策是始终一贯的。自2011年接掌平壤大权以来，金正恩也采取了他的行动清洗他心目中的侵华高官，其中包括他的姑父 一度负责与中国打交道并多次访问中国的张承泽。2013年12月，也就是金正恩上台两年整的时候，金正恩在朝鲜执政党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公开抓捕了张承泽，随后指控张承泽是天下头号千古逆贼、卖国贼，然后迅速判处他死刑并立即执行。张承泽的判决书说，张承泽犯下的卖国行为还包括让秦信随便卖掉煤炭等宝贵的地下资源，上前客的当，欠下很多债，今年五月还以还这笔债为借口，居然以50年为期向外国出卖罗先经济贸易区的地皮。金正恩政权指责张承泽向外国出卖国家利益的外国是指中国。在金正恩访问北京会晤中共领袖习近平之际，许多中国网民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议论，30来岁出头的金正恩可能比习近平手腕更高，因为金正恩有外国留学的经历，见的世面更多，习近平则是初中文化水平，虽然可以扛200斤麦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但要耍心眼儿，恐怕耍不过小他30岁的金正恩。中国网民的其议论都迅速地被中共网管当局删除。在许多观察家看来，金正恩的访问给北京给习近平造成公关灾害，因为金正恩在中国网民当中甚至在中共内部都很不得人心。金正恩突然造访北京会晤习近平，令全世界的观察家感到惊讶，感到困惑。长期观察中国问题，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多年的美国媒体人李明章3月30日在美国网络新闻杂志《阿克西奥斯》上发表文章，从美国和美国人的角度提供了他的解读。他的解读说，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本星期的北京之行看来是出乎川普政府的意料，但白宫似乎是在努力给他一个积极正面的解读。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宣布已经跟金正恩举行了峰会，这让美国政府官员感到意外。 他们接着辩论了中朝峰会的各种含义，最终决定宣称那次峰会是对北朝鲜采取压力最大化的行动得出的一个积极成果。为什么金正恩这次要访问北京？他曾从中国那里能得到什么？这些是围绕金正恩的北京之行的一些关键问题。本星期五，也就是3月30日发布的资料显示，中国可能是在对北朝鲜施压，其强度超过联合国目前规定的强度。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对朝鲜好几样出口最近明显下降。中国也提醒各国注意，它依然是对北朝鲜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解决问题的所有途径都必须经过北京。如今金正恩已经规规矩矩朝拜了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中国是否会放松对朝鲜的一些压力？或许人们需要对即将到来的美朝会谈保持一些怀疑态度。北朝鲜先前也谈论过去核化，但总是附有条件，其中包括实际上要求美军从韩国撤走，打散美国在亚洲的联盟系统。最后不要忘记，2009年纽约时报报道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说，他已经厌倦了买同一匹马出两次钱，他指的是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做另一个交易。金正恩对北京进行没有宣布的访问，除了给中国的铁路部门造成了巨大的麻烦之外，也给中共的网络舆论管控当局带来了大麻烦。与此同时，金正恩的访问也使外界再次得到良好的机会，可以观察中国的网民跟中共网管当局玩的猫捉老鼠式的游击战。这种网络游击战也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一个重点。美国网络新闻杂志《石英》3月29日发表文章，题目是即使是中国网民用最隐秘的方式谈论金胖，中国的网络管制当局也会予以删除。报道说，中国的网民喜欢嘲弄金正恩，在得知金正恩抵达北京进行秘密外交访问的时候，中国网民开始发帖用金猪、金三胖、金胖来称呼他。这当局导致中国的网络舆论审查机关和开玩笑的网民和评论人士之间出现了猫捉老鼠式的复杂游戏，前者试图淡化网民对来自朝鲜的贵宾的肥胖的嘲弄，后者则试图说出他们的心里话。显然是带有贬义的金胖被迅速删除，于是网民便想出更富有创意也更微妙的方式来嘲弄金正恩。于是三胖的说法应运而生，指的是他是朝鲜金家王朝的第三代统治者。最终三胖也成为禁忌词，于是另一轮游戏接着上演。金正恩的北京之行显示，猫现在正在取得轻而易举的胜利。中国网民所采用的更为富有创意的语言技巧如今也不够用了，例如由于金三肥的说法被禁，于是中国网民就用金三月八来取而代之，然而金三月八也被屏蔽了。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屏蔽已经基本上使微博不再能发挥政治讨论和批判的平台的作用，而由于无所不在的微信通信应用，中国政府也可以在私下群组聊天中禁止那些犯禁的词，即使群组只是几个人的群组，只是几十个人的群组。就这样，在中国通过网络发出批评意见的人的出路越来越少，运用语言技巧和私下通信渠道来传播批评意见已经不行了。发出批评意见的人可以进一步隐藏自己，但这也使他们的意见更难抵达主流。金胖的北京之行只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例证。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白宫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举行的会晤表示欢迎。这次的习金会可能为华盛顿与平壤林毅中的会谈拉开了积极的序幕，但是美国总统川普仍然坚持将继续对朝鲜保持最大限度的施压。一名东亚问题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韩语组采访的时候说，金正恩这一次出访也是为了在预计在四月举行的韩朝会谈前巩固他的地位。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人意料地举行会晤，在华盛顿被看作是积极的一步。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表示，更多证据证明美国对朝鲜施压起到了作用。
我们将保持谨慎乐观，但我们感到事情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美国通过制裁增大对朝鲜的施压力度，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追踪那些与朝鲜进行非法商品交易的公司。在确认举行正式的美朝会谈前，白宫正在采取一种等待观望的方式，但白宫表示，金正恩在中国的首次外交出访显示出朝鲜已经准备好谈判了。
你们看到，这是自他成为朝鲜领导人以来为了那次会晤首次离开他的国家。我们认为这一举动是一种积极的迹象，那就是最大程度施加压力的行动正在持续发挥作用。我们将继续在这一进程中保持前进，并希望在将来能举行会谈。
金正恩此次出访正值中朝两国在平壤发展核武野心的问题上关系日益紧张之时。在金正恩此次访华数周后，他预计将与韩国领导人举行会晤。
在重要会晤即将到来之时，你想要韩国看到你有外交手腕和支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朝鲜的盟友，即使两国的盟友关系目前有些紧张，但这是显示金正恩并不是只身赴会的一种方式。
中国媒体的报道暗示，金正恩对去核化会谈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韩国与美国以善意回应平壤的努力。
Based on how North Korea has...
基于朝鲜过去详细阐述其条件的方式，朝方的条件很可能意味着在某一时刻终止美韩同盟，美军从朝鲜半岛撤出，以及结束美国核保护伞。这些条件中没有一个是美国历届政府或韩国历届政府愿意考虑的。
韩朝会谈预计于四月下旬举行，此后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或将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川普总统在推文中称，将继续其最大限度施压的行动，直到美朝领导人举行会晤。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星期六晚上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举行隆重的复活节守夜礼，他为八名成人洗礼，并且挑战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们在遇到身边的不公正时不要默不作声。接受洗礼的信徒包括一名尼日利亚乞丐，这个人后来赤手空拳地夺过一名窃盗者的武器，被意大利人称誉为英雄。教宗方济各敦促信徒走出自己的日常生活，让神明进入心灵。周六深夜的这个仪式是天主教日历中最神圣的日子，接着就是星期天复活节弥撒，基督徒们庆祝耶稣复活。星期天晚些时候，教宗将在圣彼得大教堂的中心阳台上致予他一年两次的全城与全球祈祷降福词。那么4月1号复活节前的星期五是被称作圣周五，在这个对基督教意义重大的日子呢，闽东教区的地下教会主教郭锡锦却被中国当局拘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目击者称，闽东农村的地下教会主教郭锡锦周一被拘留。这位主教处于北京与梵蒂冈之间一个有争议协议的中心，目前尚不清楚郭锡锦主教被拘留的原因，但一家设在罗马的新闻机构说，是因为他拒绝在即将到来的复活节上与政府批准的主教一起做弥撒。现年59岁的郭锡锦是中国东海岸中部 闽东教区的主教。罗马方面要求他把该教区主教的位置让位给一名得到共产党批准的主教。这被认为是罗马为了弥合中国天主教会长达数十年的分裂所做的努力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番建交确实是好事，我都是我们所期望的、所盼望的。不单单是说，我们这个期盼，所有的信众也都是期盼的。至少我们是一个教会啊，没有任何人愿意说，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来去过信仰生活，他的情况越顺利越好。
但是他也称赞郭主教的工作，
这本来就是说他做的事业应该是在整个上海教区里面是最出类拔萃的，当主教接班人是没有问题的，也是顺理成章的。
当一个郭主教是很不简单的，我们很佩服他，我们村官的教育都是很佩服他的，因为他做的是很棒。
郭主教上个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表示，如果梵蒂冈要求他让位，他会遵守。但他警告说，中国政府可能其实是想要切断中国天主教与罗马之间的联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复活节又称周日复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
这个复活节就是每一年一次纪念耶稣在受难三天以后又复活，在这之前是40天的四旬期，人们禁食、祈祷还有悔改。复活节是基督徒的一个庄严节日，但同时呢，也是让人们围坐桌旁全家团聚。如今复活节庆典也受到了美国各个族群不同文化的影响。下面呢，我们就跟着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脚步来看看一个正在准备恢复复活节的意大利商店。
坐落在华盛顿历史最悠久的社区里，翁布里亚集意大利市场、咖啡厅和展览馆于一身。走进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意大利式的复活节商品。商店正中有一只巨大的巧克力蛋。
这个巧克力蛋的运输很有挑战性，如果摔碎了，那损失就大了。这个蛋有13磅，是牛奶巧克力做成的，单单是装饰前面就要花4个小时。你看，用花体写的意大利文，复活节快乐。
也有很多小巧的巧克力供顾客选择。
我们有装饰好的牛奶巧克力和黑巧克力，各种各样的复活节兔子，还有迷你版的巧克力蛋。
这里也有各种各样的蛋糕，包括鸽子形状的传统的复活节蛋糕。
他们使用放置一段时间的黄油和新鲜的鸡蛋，发酵30个小时才有这么丰富的层次。
特别的酒来搭配复活节晚餐，还有主菜要用的肉。
我们有来自维吉尼亚州劳登郡的本地羊肉，都是以人道方式饲养的，有合格认证。我们还有这个特别的五花肉，高温长时间烹制，外焦里嫩，还有当地的火腿。
梅伊纳多说，这里有为各种文化的顾客准备的商品。
我们很喜欢这个商店，感谢上帝乔治城有这个商店。
我们买了很多意大利普利亚地区的酒，我们去过意大利好几次，这种酒很棒。我们要跟我们的儿子一家一起庆祝复活节，我们买了这些酒带去。
这儿对我来说真的太棒了，我来自意大利的翁布里亚，他们有意大利传统蛋糕，他们有巧克力蛋，还能找到很多适合复活节的礼物。
对于那些不爱做饭的人，这家商店还提供特别的周日早午餐。
复活节我们有很多更加适合家庭的开胃菜，包括新鲜的麦香沙拉、芦笋沙拉。一道主菜是用当地羊肉制成的羊蒸肉，而甜品是翁布里亚的柠檬味蛋糕。
这种圆环形的蛋糕吃起来有一点苦涩，还有酥皮。历史学家说，这种蛋糕一般是由年轻女子烤制，在复活节周日给幸运的未婚夫来吃。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驻圣彼得堡的领事馆星期六收起了新条旗，撤走了外交官。 同一天，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几十名外交官也卷起铺盖打道回府。这是西方一些国家与俄罗斯因为莫斯科涉嫌在英国投毒，企图谋杀一名前间谍引发的一场外交战的一部分。英国称，前俄罗斯间谍斯克里帕尔跟他的女儿今年3月初在英国被人下毒，很可能是莫斯科所为，并决定驱逐被认为是情报人员的23名驻英国的俄罗斯外交官。俄罗斯极力否认这个指控，并且以驱逐23名英国外交官作为回应。之后呢，美国和其他盟友加入了支持英国的阵营，把150多名俄罗斯外交官驱逐出境，而俄罗斯也以牙还牙，命令来自这些国家的150名外交官离开俄罗斯，其中60人是美国外交人员。据信，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跟俄罗斯近年来展开的最大规模的驱逐外交人员事件，双边关系跌到冷战后的最低点。白宫表示，莫斯科驱逐美国外交官，关闭美国驻圣彼得堡领事馆的做法，使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另外呢，韩国跟朝鲜已经决定在4月27号举行文金会，韩国总统文在寅将跟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的会晤。那么下面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要来继续关注有关于俄罗斯跟美国的外交日趋恶劣的相关新闻。俄罗斯报复美国驱逐外交并且关闭领事馆，对此呢，白宫表示这是意料之中，将会处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美国的国务院方面的发言人是说呢，他认为说这样子俄罗斯的报复行为是没有道理的。而白宫呢，也在昨天的晚间发出了一个声明，那在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俄罗斯今天驱逐美国外交官的举动，象征的美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美国与20几个盟国以及北约本周稍早驱逐未申报的俄罗斯情报官员，是针对在英国领土上发生的俄罗斯攻击事件所做出的妥当回应。俄罗斯的回应并非不在意料之中，而美国将会来处理。那我们看到呢，在白宫的声明当中并不是称他们是外交人员，而是称他们是俄罗斯的情报官员，因为美方还有这些其他的盟国是认为说这些人并不是真的外交官，他们之所以派驻在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是来刺探美国情报，并且试图来颠覆这些国家从内部这个社会文化方面来做这样的破坏的行为，因此要驱逐他们。那么在俄罗斯的这个报复性的行动呢，也就是规定美国的这些外交官在这个4月5号之前必须要离开俄罗斯，而预计其他的国家的外交官也要在同样的时间之内被迫离开俄罗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用手机，用智能手机已经变成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不可脱离了。那么你用智能手机是图方便呢，还是顾隐私呢？这个话题突然成了用户对百度老总的核心问题。最近李彦宏的一番话让很多用户甚至官媒感到不爽，他们批评李彦宏这么说是罔顾用户的权益，因为他说用户愿意用隐私来换便利。那么在美国呢，脸书也因为搜集或不当使用用户的信息遭到广泛的抨击。在下面的媒体观察栏目当中，就来看看互联网特别是手机用户到底是需要方便呢，还是要照顾隐私。下面就是海涛在媒体观察当中的有关说法。
在本星期初呢，在北京有一个什么高层的一个发展论坛，那么在这个论坛当中呢，李彦宏就讲了这么一番，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人对隐私问题的态度呢更加开放，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敏感，如果他们可以用隐私来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是效率，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做。当然我们也要遵循一些原则，如果这个数据能让用户受益，他们又愿意给我们用，我们就会使用它。这是他说这是我们使用这个大数据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那么他这一番话一说出来，那么就引起好多，先是网民，因为这个李彦宏在中国这个网友当中知名度他是太高的一个，他和这些马云、马化腾啊，都是属于张朝阳啊，都属于一类的这个网络的这个
名人
啊，名人大老板。那么他这么一说呢，就引起好多这个网民的愤怒，然后呢，官媒也参加进来讨论，就大家为这个事儿 就有很多的这个争议吧。
嗯，那他们的争议点主要在哪里呢？
争议点到底就是这个，我是一个用户，我是一个手机用户，我是个电脑用户，那么我到底需要是用你的这个方便呢，还是要找用我们的自己的权益，我们的这个隐私不要暴露，就这是一个焦点啊。那么按照李彦宏这个说法，就是说老百姓、普通的网友、普通的手机用户，他为了方便他就可以放弃这个隐私。那么很多网友就说，我们在这个使用当中，我们尽管求方便，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隐私，这是两者完全是可以平衡的，为什么我们非要用了一头把另一头放弃了，为什么我们甘蔗不能两头甜而只能一头甜呢？就是很多网友就认为，这个大公司你们掌握了我们这个信息是可以的，但是你们不可以随便的分享、随便的泄露，以至于造成这种泄露对我们这个个人的隐私、对我们个人利益造成很大的伤害。主要是大家要求得一个平衡，而李彦宏呢，正是他这种说法就是要打破了这种平衡，所以引起很多网友还有这个官方媒体，包括央视啊、包括中国日报啊等等的他们的不满了。
嗯哼，当然在这个不满和批评的背后，也有一些说法是其实也是很无奈的一种看法，那就是在中国的这些网民或手机用户，在所谓的便利、效率、方便和所谓的隐私之间，其实他们没有选择的，
没有选择。
所以这样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在中国，因为现在呢，因为这个互联网发展很快，人人一个手机，好多都是手机支付了。他中国的网友、中国的网民、中国的消费者，他跨过了使用支票、使用信用卡这个阶段，一步就走到了手机这个支付的这个阶段。那么中间呢，就出现了很多的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些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很多的网民呢，他就根本就从中共执政到现在五六十年来，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居民、普通的公民，他根本没有什么隐私的概念。因为中国的政治呢，就是一个公社政治 ，Communist Party 是公社政治，是集体主义，然后大家都住在一起，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隐私而言。你现在突然这个有了这么隐私，所以是大部分的网民呢，按照李彦宏的说法，就是我宁愿用这个便利，我宁愿用这个我没有什么隐私，因为从中共执政几十年来，的确老百姓也没有什么隐私。这个概念从近几年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引进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彦宏就是利用了这一点，说是大家如果有更好的方便可以使用的话，我们要什么隐私就没有什么用了。
是你刚刚提到了隐私，这是从西方所来的概念。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这个事件李彦宏事件发生的同时，正好也是在美国，这个脸书的这个创始人扎克伯格，他为了他脸书公司因为泄露了这个几千万用户的信息，那么在连连的道歉之际，这个是发生在同一个时刻点，所以有很多人拿来做一番对比。那么我看到了这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2009年的时候对扎克伯格做的一个访问，当时记者就问他，那么脸书作为这样的一个开发商，他有没有可能将来泄露了这些用户的信息？当时扎克伯格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绝对不会贩卖，绝对不会泄露用户的信息。但是几年后我们看到现在事态的发展，所以在美国也引发了很大的激烈的争议。所以到底隐私与方便这样的两个概念，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对于所谓的用户，它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在中国和美国两地有没有任何的区别呢？
当然有区别。像李彦宏这样说法，中国的什么人大、中国的国务院、什么立法会、什么，只要是管司法的，不可能把李彦宏叫去听证。而扎克伯格就不一样了，美国国会就马上要把他招来听证。这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个事是要发生的。那么现在呢，扎克伯格据我们所知道，像他已经脸书公司呢，他们已经雇佣了这个更多的人员来在国会游说，争取在这个国会当中使这个扎克伯格和脸书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形象。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西方来说，在美国来说，老百姓或普通的网民公民，他们更看重这个隐私。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把我们的这个出卖了也好，你把我们的转移了也好，你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我们必须要让你知道，老百姓是不答应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日前通过了目的在打击网络性交易的法案，并等待川普总统签署。这项由参众两院递交的合并法案，因为使性交易受害人更容易起诉网络服务提供商，从而在全美上下引发了有关于网络安全以及网络言论自由的激烈辩论。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做的采访报道。
在线分类广告网站 Backpage.com 因为被指控助长儿童性交易而受到美国国会的调查之后，国会参议院在3月21日以97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一项旨在打击网络性交易的法案，又称禁止协助性贩子法。这个法案允许性交易受害人向故意宣传和促成这一行为的网络平台追讨正义。Backpage 的总裁卡尔·费雷尔也因涉嫌为未成年人拉皮条、共谋拉皮条等多项重罪于2016年被捕。该网站已经在2017年将其成人板块区从网站移除。之前众议院在2月27日以388票支持、25票反对通过反网络性交易法案。众议院版本要求网站对托管的与性交易企业相关的广告和其他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参众两院的合并法案已送交川普总统签署。一些专家指出，这项得到两党广泛支持的合并法案在国会1996年通过实施的《通讯正当行为法案》第230条中创建了一个例外，是为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一个类似避风港的免责机制不复存在。第230条明确规定，任何一个互动电脑网站的承办者都不能被视为任何其他信息内容提供者的发表者或代言人，以及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不必为第三方用户的言行承担法律责任。美国著名的在线分类广告网站 Craigslist 为了自保，目前已将存在了数十年的个人广告分类关闭。Craigslist 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任何工具或服务都可能被误用，我们不能承担因此危害到我们所有其他服务的风险。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让个人广告分类下线，希望有朝一日能使它重新上线。甲骨文、IBM 公司以及惠普等大型网络科技公司一直都对国会的相关法案表示支持，但是包括谷歌、脸书、微软和亚马逊等成员在内的美国互联网协会一方面表示支持国会为结束性交易所进行的努力，另一方面强调维护第230条的重要性。他指出，这项法律使互联网公司可以在不面临更广泛的法律风险的情况下采取良好的自愿的行动打击性交易和其他形式的滥用。加州圣塔克拉拉大学法学院教授埃里克·戈尔德曼担心，国会的新法律不但不能堵住第230条的漏洞，反而会破坏互联网的基本原则。他说
Section 230 encourages online services to take efforts to screen out objectionable content.
第230条鼓励线上服务提供商采取行动，过滤推销性交易在内的不良内容。因此，改变第230条的运作方式，可能会促使打击推销性交易的线上服务提供商就此罢手。他们担心，尝试失败后将面临更大的责任。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电子前沿基金会的活动人士伊里亚特·哈尔曼认为，国会通过的法律会对网络言论自由产生寒蝉效应。他说
Without Section 230, the Internet would look very different.
没有第230条，网络空间将大为改观，人们能在网上张贴、聚集和分享观点的空间将会减少，不只是商业平台，也包括非盈利和教育平台。没有第230条的保护，经营维基百科这样的网站将承担很大的法律风险。
但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法学院教授玛丽·利里指出，国会通过的法律涉及的并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网络性交易犯罪的问题。
So it's only the bad actors. It is a very narrow bill. Because no one is interested in squashing free speech on the internet.
这个法律只针对坏分子，因此它覆盖范围非常窄。没有人愿意压制言论自由，而且这个法律与言论自由毫无关系，在网上买卖人是违法的。
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全美反性剥削中心的副主席丽莎·汤普森补充说，在美国，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
We've always had limitations on free speech, particularly as pertains to obscenity.
我们一向都对言论自由实施限制，特别是淫秽言论。美国的反淫秽法规定，联邦最高法院把有些言论定义为淫秽和违法的。 所以问题不是我们限制别人的自由，我们所做的其实是增加性交易受害人的言论自由。
人们预计川普总统将在近日签署这项得到参众两院支持的合并法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神秘中国能源富豪叶简明遭到调查事件导致中国收购俄罗斯能源巨头部分股权的交易悬而未决，也将使得中国跟俄罗斯还有中国跟捷克的关系遭到冲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3月27日起将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媒体说，王毅与俄罗斯领导人很可能讨论的一个议题将是如何解决中国华信能源集团收购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遭遇的困境。普京总统3月26日在克里姆林宫会晤到访的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时，双方也会讨论这个议题。卡塔尔主权基金与瑞士的大宗商品交易商克林口公司2017年年初总共购得了罗斯石油公司19.5%的股权，其中卡塔尔主权基金持有其中的绝大部分股份。2017年9月，中国能源巨头华信决定从卡塔尔主权基金和瑞士的格林科尔手中收购罗斯石油公司大约14.2%的股权，总交易额达到91亿美元。当时曾预期去年年底完成交易，但俄罗斯主要大报公报说，中国方面距离收购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的规定期限的付款期现在仅剩下了几天时间，因为根据当时所达成的协议，在4月1日之前，华信能源必须首先支付15亿欧元，其余的61亿欧元必须在今年9月前支付完毕。报道说，当时在敲定这笔交易时，私营的华信能源去年9月已经向卡塔尔主权基金支付了数亿美元，但是由于华信现在背上了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负担，最终完成这笔交易的日期可能会无限期向后推延。为此，俄罗斯国营的多位贸易银行已经同意向华信提供51亿欧元的贷款，条件是以中方将收购的14.2%的股权作为抵押。但在春节之后，传出华信总裁叶简明涉嫌违法被拘留调查的消息，从而使华信购买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的交易变得悬而未决。许多报道称，叶简明同中国军方的关系密切，华信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公司一跃而成为世界能源巨头，发家史和背后的原因一直为外界所关注。但自从去年11月，华信所设立的非政府组织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秘书长和前香港高官何志平因为涉嫌贿赂等罪名在美国被捕之后，华信开始遭遇麻烦。国家控股的罗斯石油公司不但在俄罗斯排名第一，同时也是克里姆林宫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一些分析甚至认为，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是仅排在普京之后的掌控俄罗斯的第二号实权人物。但今年恰逢罗斯石油公司还债高峰，中国是否将注资罗斯石油公司引人关注。但叶简明出事使股权交易充满不确定性和未知数。有报道说，几家中国国有资本已经入资华信，考虑到国有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目前已经拥有罗斯石油公司少量股份，如果华信不放弃这笔交易，中国国有资本未来可能控制这家俄罗斯能源巨头大约1/4的股权，到时会对公司的运营施加影响。俄罗斯分析人士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罗斯石油公司在与中国的合作中遇到波折。自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年前开始反腐运动之后，谢钦的多名中国谈判伙伴、中国几家能源巨头的领导人都相继被捕入狱， 从而使双方的一些合作项目进展缓慢。由于中国能源企业新领导人都害怕犯错走前任道路，他们在与俄方的合作中现在处处小心谨慎，缺少倡议，不积极主动。但去年莫斯科的一家法院在公开审判前经济部长乌留卡耶夫时，检察官当时公布的一段谢钦与乌留卡耶夫在两三年前的谈话录音显示，谢钦更欣赏西方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和合作伙伴嗤之以鼻。不过在西方加紧制裁俄罗斯之际，罗斯石油公司并不太容易找到中国以外的其他投资人。国际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最近已经决定退出俄罗斯市场，全部终止在俄罗斯的所有合作项目。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目前的形势非常尴尬，因为俄罗斯本来就不满与西方交恶后，中国来俄罗斯的投资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华信事件会加剧这种气氛。但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国有资本将控制俄罗斯能源巨头相当一部分的股权，那也将为普京的批评者们提供弹药，他们会指责普京向中国出卖俄罗斯利益。此外，罗斯石油公司出售部分股权的交易非常不透明，外界更难了解交易的来龙去脉。尼克里斯基认为，许多交易如果涉及到外国人，尤其是中国投资人时，一般都离不开向一些高官更多的行贿。罗斯石油公司目前对华信能源一字不提，但叶简明出事之后，这家能源巨头仍派出代表访问中国了解情况。捷克总统泽曼则紧急召见了中国大使，他几天前也同样派出了一个由捷克总统办公厅主任和几名总统顾问所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上海，目的是调查叶简明出事对捷克的影响。泽曼2015年任命叶简明为捷克总统的经济顾问，但在本月初泽曼再次当选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叶简明缺席。捷克总统办公厅主任说，叶简明的职务将根据对他的调查结果来决定。捷克总统府说，中国官方已经向捷克代表团宣布，叶简明已不是华信集团的领导人，不再持有华信的股份。中国方面还保证，中国在捷克的投资不变，今年夏季晚些时候会在布拉格举行第二次中国在捷克的投资会议。中国一直利用投资扩大在捷克和东欧的影响，而捷克在欧盟中也经常为中国说话。中国在捷克的投资中，华信集团扮演关键角色，华信控制着捷克的足球俱乐部、酿酒厂、旅行社、航空公司和酒店等企业的股份。但叶简明被调查之后，华信已经撤回了收购一家布拉格的金融公司更多股权的申请。华信原计划把这家金融公司的股权持有数量从目前的大约9%提高到50%。被认为亲俄和亲华的泽曼总统也是2年多前出席北京天安门红场阅兵活动的唯一一位欧盟领导人。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发展通中国的关系让泽曼赔上了他的不少政治资本，因为捷克社会一直关心中国的人权和宗教状况。泽曼总统解释他与中国走近的主要理由就是中国来捷克投资，但叶简明被调查后使泽曼总统的政治资本遇到风险。尼克里斯基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6年访问布拉格时曾遭遇大规模的抗议，捷克社会中不少人把中共看成过去的苏共，而台湾目前在捷克也有巨大的投资。相比之下，中国投资由于背景不明让人怀疑，许多捷克人担心会威胁国家安全。华信事件加深了人们的这一看法，因此泽曼目前处境很尴尬，他面临如何向捷克社会解释中国投资为什么要比台湾的投资好，以及中国投资究竟能够带来哪些好处等问题。 尼克里斯基说，如果中国能够给出非常好的投资承诺，让捷克人感觉到能得到更多的好处，中国在捷克的形象或许能够改善。但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在与俄罗斯互动，在收购俄罗斯公司的股权时都做不好，一切都不能确定，那就更不用提捷克了。捷克反对派议员涅姆佐娃最近批评泽曼总统与俄罗斯和中国的黑色经济相互勾结，他说叶简明被带走调查就是证明。媒体报道说，为了吸引中国投资，泽曼总统在人权和普世价值领域做出让步和牺牲，但华新事件使捷克不得不反思和检讨，会重新评估中国的投资，同时也将更多推动欧盟内部讨论，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万豪国际集团社交媒体账号的一位管理员叫罗伊·琼斯，最近呢，他丢了饭碗。这位在美国中西部土生土长的49岁的白人男子，他怎么也没想到，他因为手滑在一条有关西藏的推文下点了赞，就丢掉了这份每小时14美元的工作。虽然只比当地最低的工资多5美元，但琼斯说这是他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两个多月过去了，琼斯依旧没能从这起事件中复原。他说，整件事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糟。他不仅没找到新工作，现在连房租也付不起了。
It's an absolute surreal experience. I feel like
这绝对是一场超现实的体验。我觉得自己像是活在某本间谍小说里。
事情回到1月9日噩梦开始的那天，他比规定时间早半个小时到达办公室准备值晚班。他的工作是在八小时的时间里应付世界各地数百名顾客的投诉、订房查询、优惠积分等五花八门的问题。
I got 3,000 tweets in front of me.
我的面前摆着3000多条推文，全都等着我去处理。
后来发生的事情只剩一片模糊，他不记得看到过那条有关西藏的推文，也不知道那个赞是怎么点上去的。那条推文说，西藏之友祝贺全球酒店连锁万豪国际将西藏和香港、台湾一并列为国家。西藏之友是一个自称支持西藏自由和独立人民运动的组织。即便是在防火长城高耸的中国大陆，这个点赞也没能逃脱小粉红们的锐利目光。24小时后，愤怒的言论包括死亡威胁如潮水般涌来。有网民说，万豪刚刚在其官方微博上道歉，现在又给支持藏独的账号点赞，实属两面三刀，触犯了中国的底线，无法容忍。同一天，万豪集团人力资源部的一名高管飞到琼斯所在的城市，找他谈话两个小时，通知他从即刻起被停职。管理层提出给他3000美元补偿，琼斯一气之下离开了。他说，我的工作是帮助顾客，现在出了事情，他们想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几天后，一封解聘书寄到他的家中，信上没有给出解聘理由，只是简单的写道，1月14日是你在万豪国际集团上班的最后一天，如有关于福利的问题，请拨打以下电话，你的办公室的私人物品会寄到家中。琼斯说，事实上他的私人物品已经先于这封信一天前寄到家里了。截至发稿前，万豪国际集团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该集团也拒绝回复其他媒体有关此事的质询，只是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根据内部政策对中国西藏事件做出了自己的决定。琼斯事件引发了美国政界人士的关注。上星期，美国前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在一个公开场合说，我去过西藏，中国在西藏的政策无异于种族灭绝，只要琼斯先生不复职，我就不会再踏入任何一间万豪酒店。几天后，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推特上写道，一名美国员工意外地为一则西藏推文点赞， 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施压后，他被万豪解雇，这就是中国的长臂。他们可以让一家美国公司在美国本土开除一名美国员工。除万豪集团外，仅2018年就有包括达美航空、Zara 服饰、德国汽车企业戴姆勒旗下的梅赛德斯、奔驰等十几家西方企业因为触怒北京而道歉。对于人生的下一步，琼斯说他还没有什么规划，他想打官司，但又觉得自己没什么胜算。他说万豪有的是钱。整件事情依然让他感到困惑。他说过去上学时，老师教育他们，当年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人们浴血奋战，现在中国却把自己的价值观推向全世界。
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了，中国正在对美国做很多事。老实说，我认为人们还没有将这些事情拼凑起来，理解它的意义。
琼斯承认自己原本对这类国际政治问题很无知，但现在他学到了很多。对于藏人，他说自己有了一份责任感，因为他们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不过他叹了口气说，这只是我的一点想法，我就是个被炒鱿鱼的人，之前每小时挣14美元，我又知道什么呢？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先告一段落。2小时之后，我们要推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不断演变的非法药品交易正转向新模式，进行高度危险的合成药物交易的国际犯罪组织愈加增多。诸如芬太尼等合成药物是化学生成的物质，具有极强的致死性。毒品贩子交易合成药物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物质很小量就能产生很强的作用。因为合成药物非常强效，小量这类物质可以被轻易地运送给通过网络下订单购买的买家。美国负责国际麻醉药品与执法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詹姆斯·沃尔什在近期举办的第61届麻醉药品委员会会议上说，毒品贩子们正在通过公开与暗网站点利用网络市场，之后通过国际邮件和快件递送进行非法交易这些物质的勾当。这些物质被以小量递送，比如说2毫克，使得执法与监管部门官员难以识别并截获这些递送包裹。作为毒品贩子的奖金，即使少量的合成药物也比其他麻醉药物的利润率更高。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沃尔什说，显然这一国际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做出智慧的、有战略性以及协调得当的回应。我们必须共同合作，找到阻止这些新型合成药物迅速扩散的创新选项。美国支持麻醉药品委员会批准的一项决议，该决议通过提升与扩大全球现存的以网络为基础的途径，帮助增加信息共享、数据收集以及分析的规模，而更好的信息共享水平能将有关问题的新兴趋势更好地表现出来，并能在阻止合成药物以及被用于制作这些药物的化学物质非法供应的领域中提升专家们的合作。美国还支持了在麻醉药品委员会举行的一场探讨有关非法贩卖合成药物的新手段的周边会议。这场活动提升了与会者对于使用互联网与国际递送服务非法贩卖药物这一新形式的了解。沃尔什副助理国务卿说，这一新型非法贩卖方式显示出我们都是易受其损害的，我们必须像一个国际团体一样合作，阻止这种非法贩卖药品的新形式，这事关人命。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